弟兄姐妹平安。好，把我的声音打开。昨天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为我们的家人吕叔举行了追思会。在吕叔意外离开我们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上帝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恩典和安慰。实际上，这件痛苦、这件苦难的事情，最终成为了初阿姨家人化妆的祝福。今天他们就在我们中间，好，请吕叔的家人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好欢迎你们。让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好，请坐。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苦难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神深切的祝福，神要翻转他们一家人。我们也看到神将出人意表的平安和安慰放在初阿姨的心中。我们看到初阿姨在我们中间，求神继续的安慰你、赐福你。我们深信神一定会扶持你走出了最困难的一程。我们也感谢神，昨天晚上蒋丽萍姊妹也再次来到我们中间，以她的音乐和她生命的见证要复兴我们的生命。神在使用这个姊妹，让她在服侍中国留守儿童上，我们真的看到神在中国在成就大事。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一生牧养我们的神，他也一直在牧养我们，一直在牧养我们的教会。就像创世纪48章15到16节，雅各在几乎在临终前他说的，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位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感谢神。上次我们讲到了神是牧养雅各一生的神，神是牧养雅各一生的神。神对雅各的牧养是体现在了四方面，一个是国度的应许，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我们上次讲到了前面两点。今天我们要讲到神蛮有怜悯的管教和神对雅各一生的牧养。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和天上的国度，雅各最终要承受这国度的应许。我们知道年轻时的雅各是非常的诡诈贪婪，他骗得了哥哥的祝福，骗得了父亲的祝福，骗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但他最终是两手空空，是孤身逃亡。可就在他孤苦无依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彰显了对他那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我们来看看神对他蛮有怜悯的管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爱的神必管教。诡诈贪婪的雅各，神是兴起环境使用身边的人来管教他。在创世纪27章41到43节，是不是这一个原因？是我这个问题吗？我们知道神所爱的神必管教，在创世纪27章41到43节是这样讲的，说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心里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我们知道雅各他对哥哥以扫是欺骗犯罪，最终深深的伤害他的哥哥以扫，最终以扫内心充满了那种仇恨与苦毒，起先是在心里，接着是在言语上，如果再接着发展下去，可能就变成了杀人的行动了。痛心的是母亲利百加对面对大儿子对小儿子这种苦毒仇恨威胁的杀害是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平息两兄弟之间的纷争，因为他在里面也犯了罪，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小儿子，哥哥要杀你，你要赶紧的逃亡，逃到自己的哥哥也就是雅各的舅舅那里。雅各的犯罪神要管教，被神管教，但是我们看到神没有亲自出手，神是使用以扫的怒气和以扫的威胁来管教雅各。在这管教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后来我们看到雅各逃亡的过程中一路经历到神的保守，最终是保全性命。我们看到神不单单使用他的哥哥以扫来管教雅各，神也使用雅各的岳父来管教雅各。雅各诡诈，他碰到一个比他更诡诈的岳父。雅各曾经多次的骗人，我们看到拉班也是多次的欺骗他， 在雅各最终决定受不了岳父了，就决定逃离岳父的时候，岳父拉班的时候，拉班在怒气当中几乎要伤害雅各，但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看到了神极大的怜悯。圣经告诉我们说，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去，如同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使我可以快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甥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当然留意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我们看到这就看到了神的那种蛮有怜悯的管教。拉班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原来是神在亲自出手，让拉班不至于伤害雅各。神固然要透过环境，透过周围的人对人的管教，对雅各的管教，但是我们看到神对人的这种管教都是他亲自度量过的。神在管教中充满了怜悯。当拉班在怒气中，他原本有机会要伤害雅各，甚至要杀死雅各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神是亲自的出手，阻止拉班做超过他要管教的范围。神就是这样爱他，神就是这样爱我们，他的管教里面满有慈爱和怜悯。多年之后，当雅各重回故土，他再一次要面对曾经要威胁杀害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内心仍然是充满了惧怕。创世纪32:3-12这样说，雅各打发人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唯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我们看到以扫是带了400人过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那一队可以逃避。雅各说，然后他向神祷告，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扫的神啊，你曾对我说，你要回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为两队了，求你救赎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哥哥以扫。我们看到雅各要重回故土，雅各要重回故土，因为他的哥哥竟然是带着400人来见他，颇有点大军压阵的感觉。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是内心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愁烦，似乎神仍然在用以扫要在管教雅各。而此时的雅各跟当年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恐惧愁烦当中，雅各是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是将自己的人马和财物是分成了2队，预备逃跑。第二件事呢，我们看到他做了非常尽情的事，向神祷告。他是依靠神对他的应许，是神应许他，让他要回到本地本族，是神应许要厚待他，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他是依靠神的应许向神祷告，他也向神感恩，感谢神赐给他丰富的慈爱和信实，是他不配得的，感谢神丰富的赏赐和祝福。他过去孤单一人去逃亡，现在他是成了2大队人嘛。他也向神感恩，感谢神过去这样子的爱他，他更加向神祈求，求神来拯救他，脱离他哥哥的手。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点，他是准备了厚礼要送给哥哥以扫，他准备礼物非常的丰厚。我们看到当年雅各正是因为贪婪，他骗取了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也骗取了父亲的祝福，但他现在学会了慷慨的私语，要用礼物来回报哥哥。后来我们看到以扫最终是原谅了雅各，也收了他的礼物，最终是放过他的性命。我们看到神对雅各的管教是充满着怜悯，他也改变了雅各的诡诈，改变了雅各的贪婪， 更让雅各的生命最后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雅各从此开始全然的信靠神，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全然的依靠神。他向神祷告，这种祷告正是一个圣徒的祷告，依靠神的应许在祷告，向神献上感恩，也向神献上祈求，求神拯救他。我们看他的祷告已经变成了一个圣徒的祷告。是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经常是借助我们的环境，借助我们周围身边的人来提醒我们，来管教我们。但神的管教是为了让我们悔改，为了让我们成圣。他的管教往往是充满着怜悯。我这次在湖北的宣教当中，借助罗宾姊妹的教导和提醒，让我再一次的明白，原来基督徒的婚姻当中的首要目的，基督徒婚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让夫妇彼此快乐，而是让夫妇彼此的成圣。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我们生命中的罪性，我们的配偶最清楚，而在婚宴中的彼此的磨合，正是夫妇彼此对付自己的罪，对付自己软弱的一个过程，生命最终不断的成长成熟，以致达到成圣的地步。神用配偶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其实可以看到是神带着怜悯在管教我们。就像上次我曾经分享过我个性上的一个弱点，就是忽略身边人所做的一切事情。我特别经常做的就是时常忽略自己孩子身心灵的状况，特别当孩子有些明显的不叛逆时，我也时常忽略，觉得 it's ok， 以为一切平安。但师母是一再的提醒我，要我花时间在孩子身上，要花时间在孩子身上，跟孩子单独的约会，跟孩子建立关系，然后真正的在主里面去教养孩子。感谢神，神赐给我们配偶，我们的配偶可能经常会指出我们的错误，指出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接受，去改变。因为神借助婚姻最终是让我们走向一个成圣道路。神赐给我们配偶不是让我们时时开心，而是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圣，生命变得更加的圣洁。神也会使用我们周围的工作的环境和弟兄姐妹们来提醒我们，改变我们，也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我非常感恩啊，杨栋弟兄今天不在，神赐给杨栋跟我在组里面一起的配搭。杨栋跟我两个人是非常不同两个人，他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人，如果时常是马马虎虎，所以杨栋他经常要提醒我在细节上怎么样怎么样注意弟兄姐妹的感受。然后他杨栋还有一个特点，就特别注意弟兄姐妹的感受，如果事工中有不同的意见，他一定会非常谨慎处理。如果经常觉得有些不同的意见 it's ok， 但是我们要在主里学会去顺服，要弟兄姐妹去学习顺服。也因此杨栋他时常要提醒我，也为我祷告。我非常感恩神就是用这样的弟兄在身边来对付我生命中的软弱，对付我生命中有些的罪，将我的老我是带着怜悯的钉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中神一定会兴起不同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家人，可能是你工作的同事，可能是你生命中的一些的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是一定带着严厉的责备的，不是带着那种阿谀奉承的那种心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为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需要为着我们身边的人来感恩。就像神是兴起雅各的哥哥，兴起雅各的岳父，最终来管教他，最终让他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需要为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环境来感恩，为神满有怜悯的管教来感恩。如果你的配偶要求比较完美，这也是神在帮助你在家里要学会尽善尽美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家里无论是服侍、生活习惯和服侍家人、照顾家人上，你要更多的提升自己。如果你的配偶当他软弱的时候，神也是在提醒你，就说你要兼顾人，担当软弱人的软弱。如果说你在工作中碰到的上司特别的苛刻，我相信神可能也在提醒你，就像但以理一样，是忠心办事毫无过失，忠心办事毫无过失。如果你的工作环境特别的恶劣，我相信也是神在提醒你，不要依靠环境，要全然的依靠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当我们犯错甚至犯罪软弱的时候，神时常借助我们周围的环境，借助周围的人来带着怜悯的管教我们。我们不需要心怀不满，神都度量过，他知道我们能够承受管教的范围。就像拉班要管教雅各的时候，神亲自的出手，让拉班不要去伤害雅各。 这就是神所做的事情。所以神是知道我们能承受的重量，他对我们的管教往往带着极大的怜悯，求神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对神的管教蛮有怜悯的管教感恩，为我们身边的人，为着我们周围的环境来感恩。神兴起我们身边的人，兴起我们的环境，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最后我们看到神对雅各，他是一生的牧羊。雅各曾经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我们知道雅各的前半生，就像他的名字，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不断的抓祝福，然后就是骗，欺骗也是要为了赢得祝福。上帝透过环境，透过身边的人来磨练他，来管教他，来牧养他。他学到很多的功课，他最终看到了原来是上帝的恩典与同在，一直扶持他，一直陪伴他。他在每一次的苦难和困苦当中都得蒙神的保守，他救恩的生命经过很多的黑暗，历经很多的破碎，神用光来引导照亮他的生命，最后他的生命才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雅各面对面遇见神，他经历神，他也与神摔跤，最终被神改名为以色列，得到神的祝福，成为神合神心意的王子。他也意识到他自己一生所面对的困苦挫折，很多都是因着他自己的罪造成的，所以他从此以后开始全然的依靠神。对于一直依靠自己聪明的雅各来说，能够认识到神是一生牧养他的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雅各是非常聪明的人，越聪明的人就越容易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不愿意去依靠神。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很聪明很成功的人很难依靠神，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最终意识到神是一生牧养他的神，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后来当雅各即将离世的时候，他是坐在床上扶着他那个杖头来敬拜神，这是他生命最后的乐章，也是他灵性生命中最高峰的写照。他临死前是心怀感恩敬拜神，真正印证他自己所说的，神是牧养我一生的神，神是牧养我一生的神，神是一直牧养我到今日的神。就像我这一次在湖北宣教，我一次又一次的是被弟兄姐妹们，对国内弟兄姐妹那种饥渴慕义所震撼，我也无数次被弟兄姐妹那种在苦难中对神的深深的依靠，使灵魂被深深的触动。我曾经探访过一个老姊妹，姊妹70多岁了，她生命中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砍树的时候发生意外，结果是被树倒下的树把他活活的压死。这个小儿子在16岁的时候，16岁之前是非常的懂事聪明，非常的听话，可16岁那一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小儿子突然发疯了，然后从此一句话也不讲，跟任何人都不讲话，然后赤身裸体的到处去，到处跑乱跑。好不容易把这个孩子带回来了，看过很多的精神科医生，没有任何的好转。从此又从16岁开始，那个孩子就不肯洗澡，20年来从来不洗澡。然后他的老伴，这位老姊妹老伴受不了这样打击，后来就长期的酗酒抽烟。他说，我们的人生没有任何指望，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指望，如果再不抽烟不喝酒的话呢，我活着没有任何的意思。只有这位老姊妹，她一个人干着繁重的农活，她要照顾自己的丈夫，要照顾40岁的小儿子。是教会弟兄姐妹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去探访他们，不断的为他们祷告，这个孩子开始有一些的改变。然后呢，当有教会有两个弟兄要帮助这个孩子第一次洗澡的时候，一位弟兄在边跟他洗澡的过程几乎呕吐，跟他洗完澡回家了之后一天都没办法吃饭，因为实在太过恶心。可是就是这样子的关怀，就这样祷告，这个孩子，这个疯癫的孩子开始有些转机，他开始学习了自己去洗澡，然后学习照顾自己，甚至去帮着妈妈到地里去干农活。我去探望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是躲在家里面不肯见我们，他躲在家里不肯出来见我们，因为他不跟任何人讲话。这个老姊妹抓着我的时候流着泪对我说，我这一生别无指望，我这一生别无指望，耶稣是我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我唯一的盼望，我一生要紧紧的抓住我的主耶稣。他说我一生别无盼望， 唯有耶稣是我的盼望，我一生要紧紧地抓住我的主耶稣。这样一个困苦的姊妹，在教会建堂的时候，她竟然将自己全部的积蓄10000块钱全部奉献给了教会。她的见证真的让我想起了圣经中记载那个寡妇，那个穷寡妇给主耶稣奉献了2个小钱。奇妙的是，当我们为着他的儿子祷告的时候，先前一直躲在家中不见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说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竟然乖乖的走了出来，然后我们扶着他坐在那个椅子上，我们几个人按手为他祷告，我们祷告了10多分钟，那个孩子竟然安安静一直坐着听我们祷告。真的感谢主。祷告完了之后，其中有一位弟兄就为他洗脚，为他剪指甲，为他洗脚。大家可以看那个弟兄蹲着来为他来剪指甲，另外一个的这画面是给他在洗脚，因为他脚脏的都没办法洗，要用刷子去刷。其中那一面的就是那个穿蓝颜色的衣服，就是那位老人家，就是这位老姊妹。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这位老姊妹抓住我的手，讲了一句话，真正触动震撼我的灵魂。她满含着泪水抓住我的手说，耶稣来了，耶稣来了。是的，当我们服侍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时候，我们带去的就是主耶稣的同在。他亲自感受说，耶稣来了，耶稣今天到我家了。我们真的特别感谢神，我们带去的是耶稣的同在。后来我跟连松弟兄分享，我们时常以为我们的生命中经历了很多的困苦，很多的磨难，但是比起国内弟兄姐妹他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经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所经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老姊妹的生命在向我们诠释，神就是牧养他一生的神，神就是牧养他一生的神。无论在怎样的苦痛当中，耶稣是他唯一的依靠。我刚刚回来加拿大的时候，就是这个给他洗脚那位弟兄给我发来一个微信说，牧师，我感谢主，神听了你的祷告，这个孩子开始讲话了。我看了那个微信，心里非常的感恩，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这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大事，神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奇事，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雅各的叹息说，我们一生在世寄居的年日是又苦又少，这是我们所有人生命的写照。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罪、别人的罪和社会的罪，最终让我们生命中充满了苦痛，充满了无奈。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神，我们需要抬头仰望我们天上的神。这痛苦的世界只是我们的寄居之地，我们真正的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世上，神是要磨练我们，破碎我们，重建我们，神更加是要牧养我们，也让我们最终能够扛起福音的使命，将众多还没有信靠主的人从苦难的世界中、黑暗的世界中带到主耶稣光明的国度里。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将我们今天所寄居的居所当成了我们永恒的居所。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只是我们的寄居地，是我们暂居之地，我们的天上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依靠神的牧养，依靠神的管教，我们可以活出属天的生命，让神来牧养我们一生。正如雅各在临终前，他是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就像那位老姊妹说，我这一生别无依靠，我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我的主耶稣，我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我的主耶稣。神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让我们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时时刻刻献上感恩，为神满有怜悯的管教来感恩。神赐给我们配偶，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教会和工作，神是要借着我们的婚姻与家庭，借着我们工作的同事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圣。我们要为神对我们一生的牧养来感恩。就像雅各所说的，我们在世上寄居的年日是又苦又少，但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的安慰，神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我们时时刻刻，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天上的神，我们可以轻看地上的苦楚。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是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我们今天在世上这自战自轻的苦楚是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我们一生活在对神的感恩当中，在对神对人的感恩当中，我们活出生命的见证。 这个月是我们庆祝国语建堂十周年的时候啊，我们也为着神在我们中间十年的牧养、十年的守候，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现在将时间交给芙蓉，请芙蓉姊妹来传讲神在她生命中奇妙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